大波迪，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所楞严经，建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8面，尘世减七大。那么当我们站在一个佛教的角度来观察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当中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句话简单的说呢，就是说我们一生当中所受用的这一切的果报，完全是我们内心所变现出来的。那么什么是内心呢？在唯识学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的思想。我们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会造杀盗淫妄的罪业，有些人会去造五戒十善的善业，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一样。当我们有一个很善良的思想，我们就会去造作善业，我们如果经常产生一种邪恶的思想，我们就造作罪业。所以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为，也就影响到我们最后的结果了。所以整个佛法的戒定慧基本上都是在修正我们的思想。那这当中呢，基本上是两个修学次第。我们在改变思想刚开始先从持戒下手。持戒的主要的精神就是深信因果，断恶修善。所以你看我们整个持戒，它的目的都是在培养一种善良的一个思想，培养一个善念。当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尘君花厌，所以以这个厌力产生一种戒体呢，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受持佛陀的戒华，是培养一种深信因果，断恶修善的善念。从善念当中呢，慢慢慢慢对治我们内心深处的邪恶思想，远离三恶道的果报。所以我们善念培养起来的时候，我们内心已经趋向于安乐的果报，我们讲成就安乐道。那进一步呢，我们从持戒的基础当中来修学止观，特别指的是大乘止观，就从善念而提升到一种正念。正念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正念真如，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我们开始依止空假中三观来观照我们众生本具的那一念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我们说是现前一念心性，或者说真如本性。以空观来发明不变的体，以假观来发明它随缘的作用。所以我们其实整个修学，从你刚开始发心修学到你临命终，都是在调整你的思想，从一个善念的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到最后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由善念到正念。因为你整个思想改变了，你行为就改变了。我们说事出必有因，一个人的行为是他的思想推动出来的。那么本经当然身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我们讲开悟的楞严，其实我们研究本经呢，就是希望把大家我们在一种持戒的基础的善念当中，要慢慢的提升到一个正念从对治恶念慢慢提升到一种对治颠倒这个正念就是对治颠倒。那么在正念真如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拣择一个方便法门， 因为我们毕竟心力太薄弱，末法时代啊，掌声会浅，所以在二十五圆通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鉴别一个啊下手易成就高的一个门啊。那么这个门当中呢，本经呢是在鉴别当中呢分成两段，第一个是减肥啊，先把不适合末法众生、不适合阿难尊者修学的这个门，先把它去掉啊，先减肥，然后再显示。在显示这个适合的门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六尘五根跟六识啊都简别的，最后我们看简别七大，它也不是一个末法藏生会前众生啊所应该去修学的啊。若以地性观，兼爱非通达，有为非圣性迎合或圆通啊。就是说，假设我末法众生呢，一个善根非常浅薄的一个初心的菩萨，那么我们选择以地性来当所观境啊，就像持地菩萨呢，他以地性为所观境。那这当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兼爱非通达，因为地大的体性是坚固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障碍的，它并不像虚空一样是一种通达的体性。当然真如本性它不能有障碍，它是通达的。你看我们讲真如，一讲到真如那种时空无尽啊，数穷三际何遍十方，但是地大它本身是有它的时空的障碍，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很难从一个有障碍的因缘当中趋向于无障碍的真如，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有为非圣性。我们看持地菩萨在观察地大的时候，他刚开始是平田道路，那么这种平田道路的行为是一种有为的生灭之法，它不是成就一种不生灭的圣道的真实的本因。有为法它是成就福德之量的，你从有为当中你很难去悟入无为的真理的，所以因何或圆通啊，这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它是兼爱非通达，第二个它是有为诸法，它不是一个圣道的真因，这两个理由啊。当然身为实地菩萨，他是他有广大的功德啊，他是把地大当作他的一个果地的妙用，那就另当别论啊。那个初心菩萨是不适合的啊。所以因何或圆通，就是因何以此兼爱非通达而有为非圣性的这样的法来当作初心的圆通本根呢？这是不可能的。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如如非觉观，因何或圆通？假设我们今天是以水性夜光童子的水性来当所观境，那么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想念非真实。事实上我们看夜光童子在观察水大的时候他那个水大是第六意识的想念所变现出来的，是禅定的心中的一种想象的一种假想所成就的，它不是真实的有一个水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一直想象产生的一种水大的相状有什么缺点呢？如如非觉观。那么这个如如指的是我们今天要证念真如当中所证的如如理，以及他能证的如如智。那么不管是如如理如如智，都不是一般分别觉观所能相应的。那我们因地的时候透过一种生灭的想象的造作，那么果地怎么去证入如如理，怎么去升起如如智呢？以生灭为因缘，怎么能够成就这种不生灭的如如的功德呢？这个是不合理的。若以火性观，愿有非真理，非初心方便，迎合或圆通。这个讲到乌珠色摩尊者以火大为所观境。那么这当中呢有两个问题存在。第一个，愿有非真理。那么这个乌珠色摩尊者他在观火大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愿离三界的欲望之火，而追求离欲的极境。 但是这种厌离的心态啊，除非你能够达到身心俱断乃至于断性亦无的境界，否则你还是有人所的对立啊，就不是一种真实的离异，有对立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非初心方便。因为火大是因为乌珠色摩尊者他的欲望之火比较炽盛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多淫之人，所以不能当作一般性的啊初心的下手方便，所以淫和火眼通这样的法门是不是普遍性的啊，适合每一个人。好，若以风性观动即非无对，对非无上觉，因何或圆通啊？这个地方讲到琉璃光法王子的风大猥琐观境。那么风大猥琐观境呢，它有什么缺点呢？是动即非无对。那么因为它在观察我们身心世界当中的风大的变化呢，它会产生时间久了会有一种啊，它是一种躁动的相或者极静相的一种相对的法。既然是相对，它就是一种生灭之法，跟无上的觉性呢是不相应的，所以淫和火眼通啊，你这个经常观察风大，你的心态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对立的思考啊，躁动跟极静的对立思考啊，那这样子跟我们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呢也是不相符的。若以空性观昏沌先非觉，无觉亦菩提，因何或圆通？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虚空藏菩萨的以这个虚空为所观境，虚空为所观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昏沌先非觉。因为虚空的性质是一种昏昧暗沌之相，它不是一种灵明觉知之性，它毕竟是一个无情嘛，啊，我们讲我们刚开始是毁灭为空嘛，一念的无明妄动才把整个啊身心我们一念的清净心啊转成完虚空，所以它是混沌之相。那么混沌的虚空呢，它是无觉，它没有灵明觉知之性啊，自然不相应无上菩提啊，啊，所以因何或圆通也不是一个初心的下手方便。若以四性观，观是非常住，存心乃虚妄，因何或圆通？啊，就是弥勒菩萨呢，他以这一念的现前一念心事为所观境啊。那么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呢，是遍计本空，依他如幻。这个地方有两个过失，第一个观是非常住，因为他所观的心事是念念生灭非常住之法。我们讲观心无常嘛。我们心静下来观察第六意识，我们就会发觉第六意识是变化的。它这你看你昨天的想法今天的想法是不同的啊，不断的变化。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所观的心事是变化的。其次呢，存心乃希望，你能观的心也是一种存心的作意。你要去思维啊，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啊，要去思维才能够升起这样的观照，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生灭之心，生灭之法，所以是希望的，因何或圆通啊？这个存心乃希望这句话我们再解释一下啊。唯识的观法在大乘止观啊里面的角度是有它一个重要很大的地位，很重要的地位啊。所以我们一般说修大乘止观是先修唯识观啊，先修唯心识观，再修真如识观，它是气象真如观的一个基础。那么唯心识观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观法，一个是遍计本空，一个依他如幻。那么它在观遍计本空的时候，这一部分跟天台宗的空观呢，是完全相同的。它观的这个真如的二空的真理这一部分呢，所发明的二空真理啊，跟天台宗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因缘生，所以自性空。但是这个唯识中的依他如幻这一部分啊，很多的大乘学者是有意见的， 因为他一他如幻，他所观的假观呢，只是局限在六凡法界。唯识学不能够去观，你看《华严经》里面啊，诸佛的功德，小中变大，大中变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种菩萨的四十五外的法界，唯识学他是没办法去观察。因为唯识学他整个生命的立足点是安住在阿赖耶识。他是以阿赖耶识来变现根生器界，来当作整个生命的，我们说是当作生命的本来面目也好了。如果诸位去研究唯识学，你会发觉唯识学在探讨生命的根源的时候，三十颂讲三能变，最初能变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唯识学就讲出了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我们生命最初的一个因缘就是阿赖耶识，它能够一熟一切种。那么你要问唯识的学者说，那阿赖耶识是之前是什么，他就不回答你了，他不回答你。那唯识学也不否定，也他也不否定阿赖耶识之前还有东西，他不否定，但他绝口不提阿赖耶识之前是什么，他绝口不提了，因为他的定位就是从阿赖耶识讲起。那么从阿赖耶识讲起就有问题了，他只能够去诠释六凡法界的这种生死轮回，叫做诸佛的无障碍的境界。诸位你去看唯识的经论，很少提到诸佛的功德庄严，他顶多就是啊转世成智，把阿赖耶识转成无垢世，然后呢，然后就不谈了。无垢世以后的妙用就不谈了，他不把它。这个依他如幻的假观是有极限的，他不骗满。那么为什么不骗满呢？他的问题点就是因为唯识学的整个生命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就存心乃希望，他是站在阿赖耶识的角度来探讨生命。诸位要知道阿赖耶识是一个生灭法，我们常说它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但是不生灭的体性我们反复看不到，我们看到是阿赖也是不断的受熏的。你第六意识不断的打妄想，第八识就跟着它跟着变化，因为你第六意识会去熏习阿赖也是嘛。所以你昨天，比如说昨天你上一个念头的阿赖也是跟这个念头阿赖也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唯识学它的好处，它建立了整个生命的相续。阿赖也是横转如暴流，他建立的无量的生命观，这一点是唯识学的贡献。但是如果说你要很快的恢复本来面目，你站在唯识学的角度就很困难了，因为你刚开始就站在一个生命的体性来修学，你要煮成饭，你要拿米来煮，你用沙是煮不成饭，你一开始就以生灭心，你怎么能够成就不生灭果呢？啊，所以唯识学因为他的存心乃希望这个思想啊，所以他在大乘的止观的定位，他只是一种对治，他对治烦恼很有力量，这一点不能否认。他破片计执这一部分，在破执这一部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告诉你说，你看到一切的境，你什么境都不要管，你把你心中的分别心消掉就好了。哎，这个方法非常好，片计本空，它不空外境的，就空掉你心中的名言分别就够了。那么这一部分对我们一个初心的菩萨来说，提供了一个很快解决障碍的一个方法。所以即便它不是圆满的止观，但是站在一个对峙的角度，唯心事观是不可忽略的。我一大师讲破执，他在破执法门这一部分做出贡献啊，是这个地方。所以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被鉴别出去呢？他的理由其实就是这句话存心乃希望，但是不表示说唯识学的止观完全没有价值，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清除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趋向圆顿止观啊，所以这个地方从一个圆顿止观的不生灭心来说， 唯识学的确是有它不圆满的地方啊。事无形，事无常，念性缘生灭，因果经书感，迎合或圆通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简别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啊，这个根大。那么他提出的理由呢，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诸行是无常，这个诸行呢是有为的造作之法，都叫做诸行啊，只要有所造作的都是无常败坏之法。但是这个地方的诸行呢，是针对呢我们在修这个念佛圆通的时候啊，我们讲都摄六根啊，以一句佛号都摄六根啊，以一句佛号净念相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所都摄的六根啊，见闻修常觉知呢，你所都摄的六根是无常败坏的，这个地方是个问题的。其次，人都摄的这个净念啊，我们讲忆佛念佛，这个忆佛念佛，你也是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所谓的净念相聚嘛。所以人都摄的这个念佛的心也是生灭的，所都摄的是无常的，人都摄的正念也是生灭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因果真殊经殊感，我们以一个生灭的因地而追求不生灭的果报，这个因跟果是不相应的，所以因和火言通啊。这个地方的意思我们讲一下哈，站在了生死的角度，我们不讲转凡成圣，而我是一个凡夫没关系，我待业往生为菩提道求生净土，站在往生站在了生死的角度，求生净土的角度，念佛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有佛力的本愿的摄受。但是站在一个成就圣道返望归真的角度来说啊，那他的确比不上二根，因为他没有记住圆通常三种功德。所以你就是说这个法门你要看他站在什么角度来分别他的好坏，因为念佛法门比较偏重在四相，我们平常心讲净土法门是比较偏重在四修，因为你所言尽是佛的功德庄严嘛，能念的心也是生灭的，所欲念的尽也是生灭的。但是他所成就的感应道交，他所成就的待业往生求生净土，这一部分却是真实的。所以他今天被简别，只是因为站在返望归真，站在一个转凡成圣的角度，他比不上二根，因为他的体性是生灭。不过这个地方偶一大师有不同的看法，诸位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里面，偶一大师对这个念佛法门他有他的特殊的见地，他不认为念佛法门完全是事求，他不认为。他说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学习大乘经典，能够解第一谛，而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知道我们人念的心跟所念的佛体性是没有差别的，从自他不二的角度开始升起忆佛念佛，那么这个心态他就不是完全向外攀岩的，说哎，我是业障凡夫，你是万德庄严，我完全靠住你，那当然这个是对立的生灭的。那你能够发明心性以后来念佛呢，那心态是什么呢？我为大师讲出一句话，说是托彼依正显我自性，这个就不同了，心态就不同了，或者说是托彼名号显我自性。那么这个地方就我为大师认为说是有事有理的，有不生灭的理观在里面，他是依止不生灭心称性起修忆佛念佛，最后还是回归到一念心性，无不从此法界流，最后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维大师讲一句话说啊，念佛法门呢，他能够念到什么程度呢？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那么因果真经书感这句话就对 对念佛法门的批判就不是很公平了，因为他本身也有不生灭的理观在里面啊。当然这种人少了，因为言教人在念佛人是少，大部分的念佛还是偏重他力，偏重世修的多啊，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他是有理观在里面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文殊菩萨把整个七大的修学呢，因为他是有障碍的，他是有对立的，他是生灭的，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引导我们误入这种不生不灭的心性来说啊，的确是有困难，相对是有困难。所以对初心菩萨来说应该简别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清楚哈，这个是针对初心菩萨来说，但是圣人的妙用那就不同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减肥，我们看卯二的显示。那么这一段呢就正式的显示耳根圆通呢，它是适合娑婆世界的末法众生，以及适合当机的阿难尊者的根基啊。前面是减肥，这个地方显示，这地方有七段。一，化名持土入道所宜；二，涤名离苦得乐人法；三，证明观音所修法门；四，赐毁当机谛听邪行；五，探美法圣以意浅修；六，速成佛意节制简显；七，顶礼起家以明真实。啊，我为大家是以七段来花名来赞叹耳根法门的殊胜。看第一段，泛民持土入道所依，这一段是隆重的说明呢，在娑婆世界呢，依止耳根呢是最适合的方便。好，看经文，我敬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一起三摩地，时以文中入。这个我指的是文殊菩萨，就是我文殊菩萨呢，现今啊要如实的禀告于世尊。那么释迦如来呢是出现于在五浊的娑婆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佛陀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那种真实的道法，依止这个道法成就广大的功德，而这种道法呢，这种真实的功德呢，它必须要啊真教体，就是真实的教化之体。那么这种真实的教化之体呢，这种清净的功德是要寄托在英文当中，包括音声跟耳根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啊。佛陀以音声来诠释道法，那么众生依止耳根来吸收道法，是这样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要成就大乘的首楞严王三昧呢的道理亦不如是，时以文中入，应该从耳根来下手修学啊，是作为简单方便的。维大师他说啊，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这句话是针对佛世的时候说的，佛在世的时候众生在得度啊只有音声，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根基特别利，他一听到佛陀讲四圣谛就证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讲到佛陀讲法华经华严经就发起无上菩提心。所以佛世的时候的真教体主要就是靠音声，但是佛灭度以后，这个真教体产生的变化，因为根基磊落了，所以开始要有文字的记载了。我们不可能说听一次就开悟了，我们必须用文字每天不断的去读诵。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叫做积极资粮，为以后的开悟先把这个善根种下去啊。说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嘛，就是靠这个文字。所以佛灭度以后呢，除了音声以外，我为大师讲文字相 也是个教体的。其次呢，法尘也是个教体的。你听完经典，看完经以后，你眼睛一闭，在心中如理思维啊。我们讲啊，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名中道义。你慢慢慢慢用空假中三观来观察人世间，那么这个时候你心中升起一种独陀意识来观察心中的影像，这个法尘这样子也可以开悟啊。所以到了末法众生根基磊落的时候，他的教体就三个，一个音声，一个文字，第二个法尘，三个都有了啊，是这样子的差别啊。但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根基比较利啊，那只有靠音声，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文字记载啊，所以完全靠啊上师的口耳相传，那么众生就能够开悟了啊。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总说啊，就举这个佛陀在世啊为什么用英文来做一个引证啊。那么从这个道理当中呢，你修学三摩地也应该从文中入啊，总是用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说明的。看成二的啊，第一名离苦得乐真法。那么前面以佛陀的教化，这个地方引观世音菩萨自己修学的一个心路历程啊，他的成就，他包括他的自利的功德、利他的功德，跟耳根跟音声完全脱不了关系啊，这个举出一个实际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来勉励我们。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啊。那么这一下就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身心世界有两种的功德，第一个离苦。那么观音菩萨呢，他的身心呢能够离开分段变异两种的生死，这是一种功德啊，在所有的痛苦都跟生死有关系嘛啊。第二个解脱，那么他身心有无量无边的这种解脱的功德啊，三明六通八解脱，有无量无边的解脱功德啊，所以赞叹良哉观世音啊，这个良哉就是赞叹的意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哈，应该说是良哉得离苦，良哉得解脱啊，这个良哉是赞叹离苦跟解脱两种功德啊。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自利这一部分啊。我们看观音菩萨的利他功德，这个地方有四段。一段，因恒沙劫中入微尘佛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观世音菩萨那种大悲心啊，这个大悲心是什么相貌呢？以恒沙劫数当中它有这么长的时间，大悲心呢、啊、是没有所谓时间的限制。入微尘数佛国土，这个指的是空间的广大。那么这一段呢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呢、啊、是时空无量的啊。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这个地方讲他的一大悲心所做的事业，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能够成就广大的自在力，这个地方的自在力指的是观世音菩萨有32应化身，因你何身得度则现何身，那么给众生种种的安乐，这种大自在的威德力啊，以乐无畏是众生。这个地方偏重在拔苦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以14种无所畏呢来拔除众生身心的种种痛苦，所以这个大悲心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以乐跟拔苦了这两种的事业啊。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菩萨的度化众生的方便啊，有四种方便。第一个妙音，就菩萨在度化众生离苦得乐呢，他用什么方法呢？主要两个，第一个演说妙法，第二个宣说神咒啊，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啊。妙音观世音，那么他除了演说妙法宣说神咒的时候呢，菩萨呢他呢 他的耳根啊，经常能够观察众生的因身而寻声救苦，所以他在度化众生呢，主要众生跟他感应要靠因身啊，观世音观察众生的因身而能够寻声救苦啊。梵音，这个梵音有两层意思解释啊。第一个呢，就是菩萨在说法或说咒的时候呢，他是不染着世间的有为诸相。啊，是从菩萨这一部分来说啊，叫梵音。其次呢，从众生的角度来说呢，众生听闻菩萨的说法跟咒语呢，能够破除心中的三毒而成就清净的梵恨，这个也叫梵音。好，海潮音，海潮音呢指的是菩萨度化众生呢，皆能够随机示现，不失其时。你看海潮啊，它什么时候要涨潮，什么时候退潮啊，是非常的准时，绝对不会有所耽误啊，这菩萨能够及时的显现救拔。好，这四种的方便力来度化众生。最后我们看总结，救是西安宁，出是或常住啊。那么菩萨的功德呢，在利他这一部分，一方面呢、啊、能够救拔世间的痛苦，成就世间的啊暂时的安乐，也能够呢成就出世间的功德啊，使令真究成就大波涅槃的究竟安乐。就这离苦得乐有两种，一种是世间的安乐，一个是出世间的安乐，两种啊。那么这段等于是啊，要发明耳根跟英文的殊胜之前呢、啊，啊，举出观世音菩萨做例子哈、啊。观世音菩萨，当然菩萨很多了哈、啊，那么当然值得赞叹呢，就是他的方便力特别殊胜啊，在普门品也讲到啊，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比世间音哈、啊。那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提的就是这个妙音，这个地方是很重要。妙音，妙音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诸佛菩萨有无量无边的这种功德庄严。你看佛菩萨发菩提心以后呢，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积功累德，他不像阿罗汉，你看阿罗汉大概修了几十劫，把心中的见识烦恼断了以后，他就大事一半了。菩萨不是，菩萨要到众生的世界积功累德，那么他们这么多功德是干什么呢？当然一部分是自受用啊，常乐无尽自受用，但是一部分呢是他受用，是用来救拔众生用的。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佛陀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都是在一念的大波涅槃的心中，这是一种无相的真，无相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凡夫的心只能够在有相的因缘当中分别，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心跟佛的心啊，中间必须要有一个桥梁。就是我们常说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你要找到这个门啊，诸佛菩萨的功德之门。所以呢，佛菩萨留下的他的名号，留下他的咒语。那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产生一个音声，这个音声呢，或者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音声，那么这个音声就是代表了我们众生的心跟佛心之间的啊，心力跟佛力之间的桥梁，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世间上所有佛菩萨的圣号完全消失掉了，大悲咒、楞严咒、往生咒的咒语的音声的传承也消失掉了，那我们跟佛菩萨之间没办法感应到教了，所有的桥梁全部断掉，那就完蛋。那这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到来啊！所以在整个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当中呢，最重要就是这个妙音啊，佛菩萨的圣号、佛菩萨的咒语，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音声啊，它可以引导我们集众生心投大聚海，这一点对我们凡夫很重要啊。 我们看陈山的证明观音所修法门啊，正式的说明了观音菩萨的所修法门。我今起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聚居十方聚居谷，十处一时闻，此者言真实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前面这一段呢是把观音菩萨他的一个成就的功德啊，自利利他的功德把它标出来。这以下呢，那他为什么成功呢？就把他的因地的修行的方法啊，他所修的法门把它讲出来啊。说我今起如来，我指的文殊菩萨呢，我很如实的来启禀释迦如来，诚如观世音菩萨自己所先说的一样啊。观世音菩萨前面所先说的我们说过了哈，我从耳门言照三昧，言行自在，因住流向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是为第一。就是依止耳根啊，那么依止耳根而言行自在啊，就是脱离根尘世的干扰，而因入流向悟入二空的法性，那么这个地方在所有的方便当中是最为殊胜的。那么这个前面的观世音菩萨的确是讲过这句话啊。那么为什么依止耳根很容易脱离根尘世的障碍，很容易能够悟入不生灭的法性呢？这个地方有三种理由啊。先看第一个，因为耳根它的闻性是圆满周遍。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所以有一个人呢，他居住在一个极静的房子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在十方啊，东西南北四围上下同时的击出鼓的声音，那么这个时候在静室当中的人呢，对于来自十方的鼓声呢，他是一时就是同一个时间同时可以听到十方来的音声，这就是耳根的一种圆满的普遍的真实功德。也就是说身为耳根，它的闻性是360度的一种圆满。你比方说眼根，你的观前不能观后，你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所以它这个眼根功能是不能圆满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它的空间上是周遍圆满的啊。你眼睛闭起来，你用耳根啊，你这个啊，十方十处一时闻，东西南北上下不管什么声音在什么方位，你全部的听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个是耳根的殊胜。我们再看第二个，目会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以何方知，心念分无序，隔缘听响，遐耳即可闻，五根所不及，是则同真实。那么这个地方讲这个耳根的闻性啊，是通达而无碍的啊。所以以下呢，把其他的五根做一个比较，说目会观障外，这个目指的是眼根的见，眼根的见呢是不能去观察障碍以外的事情。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墙壁，不要说墙壁，就一张纸以外的东西，眼根就看不到了，所以眼根呢它很容易形成障碍，障碍特别多的啊，所以它这个没有这个通达的功能。其实呢，身以何方知，这个身跟这个处啊，这个觉啊，身根的觉知功能啊，它必须要跟所缘的处尘相合，才能够产生这个了知的功能。那么口鼻亦复然，舌根跟鼻根一样，也都是要跟所缘境接触，一旦所缘境消失的，他们的了知的功能就同时消失的，所以他们的了知功能是非常被动的，不能超之在我的，所以他们的确是有障碍，有他的一种啊相对的障碍。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行持。